今晚是平安夜，今晚是圣诞节，特别愿平安送给你们。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开始。以马内利，平安临到你的家。主，把属天的平安、爱和光带到这个污秽的世界。不要怪世人一直到主耶稣，这份神圣的平安是我们需要带给我们的家人，带给世人。你愿意领受这份平安，从你心里发出这份和平安息吗？我曾经在西班牙的高山上一个别墅里，用这首诗歌不断的播放，让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主的同在。我为他们一个一个祷告，我的心充满恩感，天堂就在我们当中。主没什么带来这个世界，没有改变政府，没有改变就当时的宗教，很多人听不懂，他却带回来爱和平安和光，带我们谦卑承认这个世界需要神子的光。他们需要的不是道理，他们需要看到你里面的基督。神需要你把光带到黑暗中，把平安带给这个混乱的世界。但愿2022年圣诞这个纪念基督降生的日子，能成为我们以马内利与神同在的纪念。主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成为富有。他为我们成为软弱，使我们刚强。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感谢你道成肉身，感谢你为我们成为贫穷，放下你天上的宝座，降生在马槽。谢谢你，你来时候使我们恢复神原初给我们的神圣，让我们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变成软弱，软弱到是一个婴孩，然后使我们恩在你成为刚强。你使我们能重生，成为天父的孩子。谢谢你，你也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的恩典中。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永远与你同在。谢谢你，主耶稣，当然在这个纪念你降生，不是你真实出生的日子，我们能真正的谦卑来到你面前，享受这份神圣，享受这份托付，享受这份爱。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把今天的课程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圣诞快乐，圣诞一定要快乐。哈利路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圣诞节，我曾经为圣诞节流泪哭，但我觉得基督太可怜了。那个世界，当时根本没有人喜欢他。 没有人 让一个房间给玛利亚，可怜不可怜。那个世界在基督降生那天晚上仍旧是那么冷漠，仍旧是那么冷漠，没有恩着他的降生，世界快乐，世界好了。事实上基督没有给这些污染，传言的爱，最神圣的爱是有毫无忧愁，毫无烦恼。他真的把整个马槽变成天堂。啊，太神圣了，没法形容，但是我盼望你能感受到主降生那天晚上天使那个话，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主也希望我们带出这份神圣，你同意吗？今天刚好我们讲到列祖的信仰，从埃及到迦南，所以我大约我真的知道主在寻找人，主在寻找可用的人。当我们谈到主的恩典，主怎么样将以色列从埃及带到迦南，就像让我们从细数进到神的安息之地，进到他的永恒的恩典之中。所以特别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借着耶稣基督降生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神在寻找人。列祖信仰从迦南到从埃及到迦南，埃及是个世俗拜偶像的让我们成为奴隶的地方，到迦南我们成为主人，我们成为一个国度，我们成为与神同在的民族。今天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透过基督神借着一个人软弱的婴孩改变整个人类历史，改变我们的生命。神要完成他所命定的，他需要一个人来配合。从埃及到迦南，神用过什么人你知道吗？一个少年，一个王子，一个奴隶。你知道这三个是谁吗？神要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到迦南，他用一个少年，用一个王子，他需要一个奴隶。这是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摩西，对，王子嘛。另外一个少年是谁？这个奴隶是谁？大卫开谷神也曾用主耶稣道成肉身改变世界。今天是纪念救主降生的日子，虽然不知道他是哪天降生，重点是他真实降生，值得我们纪念。我想你不喜欢别人为你哪天降生在吵架，对不对？为纪念你出生而庆祝生日来吵架，实际上里面有很多是真的是求主怜悯。所有的事情若结果是分裂，不是从神来的，所有的事情发生无论过程多神圣，最后是把荣耀归给神，甚至过程是多么的我们觉得不是很神圣，但结果是荣耀归给神，这个是神喜悦的所以但愿我们纪念那个重点，今天基督降生，神从用一个人改变整个世界，哈利路亚！神他成为神所用的人，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使命，开了救恩的门，将神圣的爱与平安再次带到人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平安夜送礼物 然后送苹果。少年是月，少年是月色，对，还有一个奴隶。到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能知道主耶稣降生是一个历史上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个事情。所以这首欧洲的诗歌《平安夜》，它影响了到现在几百年。但愿我们能感受到那份神圣。所以我愿意我们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要讲下去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再去用这首诗歌平安夜回到那份神圣。主耶稣带给我们的是一份非常荣耀的神圣，值得我们全世界来敬拜，起来崇拜。因为这天是一个神圣的一天，但愿你在圣诞节，你的生命被这些神圣的感觉、圣灵充满，把基督的同在带出去。基督的降生不是用道理、用礼物来传，是用生命。神在寻找一个人，他选了基督给我们做榜样。今天他选了你，你要来领受这份神圣的以马内利，带到你所去的地方，让主的爱和平安充满你的心。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今天他的光在你里面，要透过你传递出去。多神圣的一个晚上，人在门外不敢进去，专注这首诗歌。冰天雪地就愿意受寒冷，站着敬畏谦卑。平安和神圣带到世上来，现在带到你的家中，带到你的心里。哈利路亚！谢谢主，你谦卑地为我们降生。谢谢你，我们要等候，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以马内利。每一天我们都要纪念你的降生，你的谦卑。每一天我们都要把它变成神圣的那个荣耀的同在。 谢谢你，求你充满我们的心，一个能被你使用在这个幕后混乱的时代人，真的首先要有道成肉身的决心，愿意被神使用的决心和信心，愿你的爱再次激励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领我们进入你丰盛的平安，属天的光中，使我们的心再次被恩感，歌颂神。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们。领受这份平安没有？你要在末后时代带领你身旁的人离开埃及，进到迦南。你需要的是生命，你需要对这个基督的爱道成肉身有更深的体会。得到了没有？有进入吗？先有恩典才有真理，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先有恩典才有真理。我们很注重真理，这个是神学院，但是若只有真理没有恩典，这个主有什么值得我们歌颂？神就是神，这个是真理，有他高至高无上，像回教徒的阿拉，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都是奴隶，我们都是充满惧怕的门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知道，爱你没有惧怕，基督要恢复你的神圣，然后他就差遣你，他说父怎么差遣我，就要差遣你们，把一个一个你身旁的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到迦南自由的土地。但愿这个是你今年圣诞节领受的一个使命，父怎么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去思想，从埃及到迦南，看神如何透过一个少年，一个王子，一个奴隶去完成他的使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再来思考谢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在平安中去进到神的真理。我在说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唱这首平安夜，让你感受到主的同在。要说没有主的同在，你以为把真理传了，你把一个人带进基督教里，没有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你跟当年的法利赛人没什么分别，知道吗？灭主的信仰从埃及到迦南，神的完成所命定的需要一个人来配合，一个少年，一个王子，一个奴隶，开古拉。少年是谁？约瑟，神奇小子，为以色列人开启命定之门的约瑟，神奇小子。约瑟是被卖到埃及，当时几岁？17岁。一个小子小发梦，然后17岁被卖进到埃及，后来是因为他在埃及30岁做宰相，然后让到整个以色列民族去到埃及。整个故事是从这个小子开启命定之门，神奇小子约瑟，然后领以色列人踏上命定之旅的那个王子是摩西，一个忠心的神人，一个被神用80年时间培养，然后夺走他一切，最后他不能用自己的能力，用神的能力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踏上命定之旅，这是王子。那么奴隶是谁？最后一个奴隶你们忘记了，你们想不起吗？前两堂还在讲他呢，我们花了差不多一个半月来讲这个人，他是谁？一个奴隶，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成就命定之约的约书亚，他是无惧的勇士，他是个没有恐惧，跟着神勇往直前的。他原来是奴隶，奴隶变勇士，伟大的领袖。神要完成他的命定，需要一个人来配合。你同意吗？你同意吗？神说，如果我不向众先知讲论，我一无所作为，他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一个笑脸，什么都不懂，我是年幼的，像耶利米，我是一个拥有太多了，我放不下，我是一个王子，我是个奴隶，我没有自由，我太多责任了。但神能用一个少年，一个王子，一个奴隶，让他们成为历史上改变人类历史，甚至他们改变整个民族命运的人。今天神也在寻找这个能用的人，今天神也在寻找这个能用的人，对不对？圣诞节，我觉得基督的榜样是我们最高的榜样。我在说，就算你是少年，懵懂少年，一个充满地位、身份、能力的王子，神不一定用你，甚至你是个奴隶，神能改变你。所以从迦南，从埃及到迦南，就是这三个人啊，对不对？然后我们继续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应许和命定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从埃及到迦南的这个命定？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在创世纪十五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哪地的人，哪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哪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哪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立主哪里，被人埋葬。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个是神给亚伯兰，就是还没有改名字的亚伯拉罕，他跟神立约，神要他宰了羊啊、牛啊，然后分成两半，然后火把从这个牛羊中间经过，那个惊人的大黑暗来。神为什么要用这个叫他献祭，然后跟他这样立约？从火把经过那些宰分开的羊油那个植物，是代表神说，若我们立约的人若不遵守这个约，就像这些油羊被分为二。所以神是用生命与亚伯兰立约。在这里有几个重点。我们看看，第一个，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应许呢？是一个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迦南地世代为业的应许，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预言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寄居400年，甚至要被苦待，要被苦待。然后为何一定有这400年呢？在迦南不出去被苦待不可以吗？就在迦南，他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他们没办法昌盛，没办法生养众多，所以神需要这400年。第一个是因为迦南人被恶贯满盈，第一个因为以色列人数要增多，第三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你听了这样的应许，开心不开心？ 啊。若你听到亚伯拉罕啊这样的神对他讲，你要大寿数啊，你要记得埋葬在这里，让你后裔被苦待400年，你要回来，开心不开心？开心，但是要被苦待400年哦，要被苦待400年。我告诉你，我觉得我不开心。为什么我的后裔要这样苦？为什么我的后裔会去到一个不能身不由己的地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理由的选，你会怎么选？给他们到那个去埃及吗？最好不要去了，对不对？但神给我们的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若没有埃及这400年，他们不会真心寻找自己的家，他们不会愿意离开世俗，所以没有苦难，没有对世界的一种看透，人没办法真正享受应许之地的那种福乐，也没办法享受神的同在。犹太最厉害就是抱怨，对不对？想想看，你自己信主，你真的享受与神同在吗？你在这个过程，脱离埃及的过程，有没有一种感觉到很难过？没有这个400年，神的旨意，他的命定没法完成。不是神需要时间，是人需要时间。很奇怪，把他们带到埃及啊，在那边让他们拜偶像，经历很多偶像的环境。那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迦南，让他们改变？这个是神特别的美意。当年埃及是个强大的帝国，在那边因为约瑟，他们有一个自己的歌山地、肥沃的土地，他们能安静。在约瑟的时代，他们都是很幸福的，很幸福，因为那个歌山地是一个最肥沃的土地。埃及人也不喜欢牧羊人身上有味道，他们很骄傲，所以感谢主，他们就能休养生息，能好好的十二支派成长。神有他全备的计划。我们再看整个历史，是从雅各领着十二支派先祖全家70个人啊，入埃及开始预言的人是雅各啊，雅各亚伯拉以撒雅各。但从埃及到迦南，那预言应验成就神所命定的3个更重要的人物。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个礼拜我们说的是一种懵懵懂懂的跟着神啊，也不清楚神的同在啊，那种什么行为。但是从约瑟在埃及到约书亚，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他们恩德摩斯，他们得到如何与神同行的一个律法。所以律法是以神为中心的，他们是透过这个过程，透过征战，他们自己去努力得到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他们个人的努力，他们第一手经验，不再是单单从亚伯兰领袖下来的一个不知名的神。摩西以前甚至神是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所以从我们透过这3个人，这个是创起尘中的约瑟，创起尘中的约瑟，从埃及到迦南。为什么说他是创起尘中呢？他110岁立违命要回到迦南，你记得吗？约瑟这个圣经是这样说的，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街里搬上去，就是去回到迦南地。约瑟死了，正110岁， 人用香料将他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是开了一道救恩那个门，开了门让以色列进入命定，所以他是创起成终，有点像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有生之年让以色列很丰盛很平安，得到很大的恩宠，但他要死了，他留下一点遗命，说你们不要把我的身体下葬啊，你们为得神的看顾，虽然我不在，但是你要把我们把我的身体骸骨从这里带走，带回到应许之地。若是再生的时候再讲话保护以色列人，他死了留下这个遗命有什么作用？他的尸体能说什么说明什么？约瑟的尸体停在哪里？停在棺材能说明什么？带给以色列人一个什么的信仰，什么的盼望？他们会永远留在埃及吗？不会。他们会离开吗？是的，带给他们一个盼望，带给他们一个眼见的他们的神人约瑟，祖先约瑟留下的遗命，这个是个神约定，跟神的约，是的，他跟以色列一个约定，所以他再生给他们信心，死了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使命。所以每次他们看到约瑟这个棺材，他们记得有一天他们要回家。同样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啊，他已经复活了啊。然后在约翰福音14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若预备的地方也必回来接你们，然后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主耶稣也留下一个遗命，对不对？留下一个空坟墓。今天耶稣是创始成终的，当年从埃及到迦南，我们的约瑟也是创始成终。所以你看约瑟的生命在圣经中唯一一个我们在信心里感觉他是完美的啊，虽然一波三折很多的经历，但他却对神的信心一点都没有动摇，甚至充满饶恕。所以当今天你在圣诞节想起你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不是，想起教会弟兄姐妹对你的伤害，你是传道人给小羊咬了，你很多自我可怜啊，不公平，我但愿你能从约瑟的身上看到耶稣，饶恕你的兄弟吧。历史上第一个最像耶稣的约瑟，他也给兄弟出卖，多可怜啊！所以同样，但愿被出卖的主耶稣，被犹大出卖的主耶稣，今天成为你的安慰。道成肉身的基督，今天要让你感受一份属天的爱和平安，是带给你所爱甚至害过你的人有平安。若是这样做，我相信天使在天上会对天父说，就是太棒了，天父你没有选错人。我当天父天使也这样说你哦，天父你太棒了，你看这个小子这个小姑娘啊，他对你无条件的饶恕，像约瑟饶恕兄弟，虽然眼泪哭得可哀动了。为什么哭？因为太难过了。我不知道今天你有多少眼泪，就传道人有时候真的很多委屈很多眼泪，但是但愿创起成终的耶稣是你的安慰，创起成终的人类约瑟成为你的鼓励。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我们看第二个人物是谁啊？ 伟大的摩西，不恭敬畏的摩西。神对摩西有很多形容词，但是最重要的形容词是说他在神的家中全然敬忠，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一个又谦和又忠心对神毫无保留的人，摩西。神在神的家传言敬忠，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便怎么样行。摩西我最深感动的一个形容词，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就怎么样行。一个真正忠心的人不是为神做多大的事情，一个真正忠心，神能用他改变整个民族历史，把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再不可能的事情他都能完成的人，是需要这样的忠心，这样的忠心。传言尽忠在神的家里是为神的荣耀，只为你的荣耀，只为你的荣耀，只为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在迦南地能长久活下去，只希望他们能脱离埃及为奴之家，成为自由民，在迦南地，在神的应许命定中成为自由民。你没有做过奴隶，你不知道奴隶得到自由那种高兴。摩西是王子，他知道什么叫做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权。所以他看到以色列人围炉之家长大，这些人都不懂他。就算主耶稣从天降下来，他是有永生，他是天父的儿子，他从来不需要忧虑的，他从来不需要惧怕天父的，他从来不感觉到自己是孤单的。但是我们是围炉之家，我们就算 当年的以色列人是奴隶，不知道王子的生活，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摩西心中想给他们的那份自由，那份祝福，那份恩典。做奴隶的永远不相信，永远没有这样盼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摩西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影儿，王子成为一无所有的牧羊人。有没有看到基督？有没有？有吗？摩西是王子，40年在王宫，40年在旷野，好像耶稣降生之后30年什么都没做，直到30岁他才出来，用了3年把福音传开，成就救恩，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也要交给门徒。所以摩西也是这样，他带领先出埃及，走旷野，辛辛苦苦的，最后要把他交给加索，交给门徒，交给他的接班人。所以真正的忠心要让人看见基督，真正的忠心要预备接班人，真正的忠心是神怎么吩咐我就怎么行。摩西那么伟大，那么有信心，他还是这样，所以听话。今天若你在这个平安夜圣诞节，你想为神做点事情，你问他，乖乖的听话，神怎么样吩咐你，你听到什么就往前走，你就怎么行。但愿每一天你都能像在今天一样，做神要你做的，喜悦神所喜悦的像摩西一样能忠心的成为神恩典的出口，把人从埃及带出来，打败整个埃及的法老王，所有的偶像，带他们出埃及。实际上十灾不是单单因为埃及人很可恶，罪太大，十灾是每一灾都对准埃及一个偶像，一个敬拜的对象。十个灾 苍蝇是他们神，离人和是他们神，太阳是他们其中的伟大的神，太阳神啊。所以求神帮助啊，我们能像摩西一样，让人从埃及到迦南。然后第三个，最后一个是谁呢？继续跟随的约书亚。约书亚的一生没有什么特别，他也不是特别优秀，但是他真实的很敬畏摩西，敬重摩西，愿意紧紧的跟随摩西。他是一个紧紧跟随的，他不是一个领袖的才啊，他是一个忠心的小弟。所以当他进入迦南，神没有让他成为真正的领袖，他要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他。所以我形容他啊，是自行跟随。为什么这样评论他啊？你看他从出埃及，他是奴隶，攻打阿玛利人的时候啊，到加底西巴利亚啊，入迦南做探子，他都是什么身先士卒，士卒。后来代替摩西领以色列人完成命定分地为业，约书亚都是那个走在最前面，他执行执行啊，最忠心执行的一个人。他怕不怕死？我想问约书亚怕不怕死？怕不怕死？约书亚他怕不怕死？他不怕死，若怕怎么可以在埃及就支持摩西？怎么可能在打阿玛利人，摩西在山上举手，他们的营摩西手下来，他们就输。冲在最前面的领军的是谁？又说呀，然后在加迪西巴里亚十个探子。只有两个人，约书亚跟迦勒，认为只要神喜悦我们，他们只是我的食物，我们的面包。神要他刚强壮胆，因为他怕错，他不怕死，他怕错，怕自己所做的误解了神的意思。啊，违了神400年前的预言，罪可大了。你想想看，当你知道你这个所做的是要完成几百年从先祖下来的一个使命，我想问你怕不怕？今天把一个布道会，1000人的布道会交给你负责，你喜欢的你也乐意，但是你会怎么样？怕。所有神给我们的命定，所有神给我们的呼召，都是我们满心愿意的，也很喜欢的，但是怕会超过我们的能力。所以神要用的人去继续跟随的。当你要完成真正完成神的使命，你要需要用神的能力，用神的方法啊，在神的时候完成那个使命。神要你不是做王，神要你做最忠心最忠实的仆人。耶稣基督曾经对我们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神今天要用的人是创起沉重的约瑟，是恭恭敬敬的摩西，是继续跟随的约书亚。你同意吗？从列祖的信仰我们总结从埃及到迦南是一个神治的时代，是建立一个神统治神作王的一个系统神要的民主是真正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人一票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军队，是他们平时要去开田种地，然后当他们要征战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是神的勇士， 他们要忠心守住神给他们的土地，他们没有王，神就是王。怎么怎么能这样这么听话？这个真的需要训练，需要磨练。所以神没有选你们所有人在幕后成为他命定的那一个。神在抽找这个命定的人。我来以色列，我去以色列是我相信在幕后的时代，神有做预言的任验。他需要一些人进入预言的命定的位置。不需要所有人都愿意去爱神爱以色列，不需要。神只需要关键的少数，那些能进入神所预言命定的历史的位置，神就回来了，主耶稣就回来。所以现在同样在这个2022年，在今天圣诞节的时候，我也相信在历史上神要寻找他要使用的，愿意承认自己像少年一样无知，像王子一样拥有知识和能力，又像奴隶一样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的人。我但愿你们都是热舌，年幼都给神使用，有神的启示超真的人。但愿你们都是摩西，无论拥有多少地位，愿意为神放下。愿你们都是约书亚一样的，是个奴隶，生来就一无所有，所有都是恩典，所以他们听话。若你真的知道你的过去，像我的过去，在埃及，在我堕落的日子，我那一种没自由、空虚，神从我的堕落当中把我救过来。我有机会跟你们讲一讲，我从前花花公子的时候，那种堕落的年代，那一种，我不是乱搞男女关系，但是我非常堕落，就是，非常好，非常贪玩，捣蛋，很反叛。在恩宠中长大的一个人，又高大又帅气，但是感谢主，神把一个王子今天成为他的仆人，回顾我的一生，成为何等样人，都是主的恩典。所以 I'm nothing but you I am， 我一无所有，但是神是全所有。神把我们一家带到以色列，进入他的命定，开始华人的时代。我但愿我这个家里的月色，爸爸最爱的孩子，能成为你们的鼓励。神今天也在寻找一个能用的人。今天神能用你完成他幕后的命定吗？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能的举手好不好？能不能？神今天能不能用你来完成他的在幕后的命定，幕后的使命，能不能？能不能？在这个神圣的圣诞节，是基督道成肉身，牺牲进入苦难世界的日子，我奉主的名，让他钉痕的手向你伸出。他说：“我为你放下天上的平安，进到地上的苦难。我为你放下我的自由，我的荣耀。今天你牺牲了什么为我？我忍受羞辱，钉在十字架上，你有为我忍受什么羞辱？”基督他为我们把自己神圣放下，道成肉身，进到污秽的世界，他怎么样能活33年还背十字架？你有没有感觉他的爱？有没有感觉在这份神圣的爱是我们给不出去的？能举手说能人太伟大了。我告诉你，我常说我不能，我说我是月拉，但是因为主的恩典，把我从堕落、空虚、没有价值，甚至没有信心带给别人幸福的人生，带到今天成为一个能影响列国的人。 啊，我无论到哪里，好像都把平安神的同在带给他们。我成为何等样人，都是因为他。所以今天是悦纳的时候，今天是拯救的日子。但愿神都能这样对你说，今天是悦纳的时候，主的灵在我身上，所以他用膏膏我，给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瞎眼的看见，破解难行走，释放医治，带给人类一个恩给的门。哈利路亚。主耶稣降生上十字架，他跟我们说，父怎么差遣我，照样差遣你们，你愿意吗？天父在遍地在寻找，从埃及到迦南需要今天的约瑟，今天的摩西，今天的约书亚。你愿意吗？主钉痕的手向着你邀请，不查看全地愿你信得我们。神需要关键的小数，是你吗？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白白的接受主对你的悦纳，让他的爱、平安和真理充满你，让他的恩典吸引你，忠心跟随。我在说我们靠自己没法活出这样伟大的生命，只有透过圣灵及着基督，我们才可以找到这刻的我们的重要，发挥我们最大的重要，我们的价值。天路他看全地愿意信得我们。主耶稣说，父怎么差遣我，照样差遣你们。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们要受圣灵。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悦纳的时候，你要来显现拯救，我们要来一心归向你。主把他所有的审判的权柄、拯救的权柄，今天要赐给你，只要你一心归向他。他要把他所有的都给你，你说地上所释放的天上释放，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哈利路亚，现在是欢恩的时代，现在就是发言的时候，发言的时候，你要来释放我，脱离一切的自卑感。神怎么用西方人，今天也要用华人。相扶与你进入命定，现在就是我们华人今天在埃及，我们的国家就像埃及当年法老的埃及，我们都是奴隶，我们需要被释放。我们要来相扶于你， 拣选了他，其他拣选了你们。我相信今天在圣诞节有这样80多位弟兄姐妹在节里，我相信神在你们身上都有一个命定的位置，你相信吗？神对你们每一个都有不同大小的命定的位置。当你具有命定的位置，我有命定的恩宠、命定的能力、命定的祝福。阿们。你要不再一样，父怎么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主要使用你达到最高的目的、最高的命定，他有伟大的计划在今天，在这个圣诞节要给你。你活着是为什么？你活着不为主活，你能为谁活？有谁可以值得你把自己献上给他？谁都在出卖你，国家会出卖你，朋友会出卖你，教会会出卖你，只有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出卖你，只有我们的天父永远都在盼望你回家吧。我对你有个美丽的计划，看我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此时此刻，接受我给你的那个道路，那个命定的位置，我在寻找。不查看全地人影，省得我宣告我在这里吗？在这时耶拉德，我们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走进你的命定，我愿意寻找你的命定，我愿意祈求你带领我在所应许的土地上长久居住，刚强壮胆，一心归向你，你成为我真正的主。哈利路亚，我不进入你的命定，我的人生在你眼中是没有意义的。此时此刻，但愿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世上不配有的人。我们要跟随你，把所有的国民从埃及带到迦南。求你找到我，求你寻得我们，寻得我们，触摸我们。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我的父啊，我在这里。哈利路亚！现在就是我们一起唱《耶拉的时候》，耶拉。谢谢你，我们不完全，我们像约瑟，我们越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像摩西需要一个放下的过程，我们像约书亚需要找到你给我们的军队的元帅。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朝向你给我们的迦南美地，按着你的带领，你的实践，我们宣告华人要进入命定了。哈利路亚，华人的时代时候，现在就是华人的时候，
华人的时候，
你要来，求你释放我们的国家，释放我们国家的老百姓，让他们进入你所命定的福，降服于你，进入命定。哈利路亚，我们要被释放了，中国要被释放，我们的国家要进入命定， 天王的心在神手中像笼扣的水，随意流转。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你的，我们要降服于你，要看到我们的国家降服于你。神州归神，主权归主，哈利路亚。我们有生机的会看到这一天，神州兵终必归神，主权终必归主。这个是一个太子党信主之后宣告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今天宣告，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埃及，我们在一个真实的埃及，叫法老王让我们身不由己，没有自由。我们在这个疫情最后的阶段，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是在一个幸福的国度，我们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释放我们的国家，给更多的信心、爱心、能力给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让他们真正的用你的爱、用你的信心来带领中国。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的爱不够，所以他们不懂得如何带领我们进入你的丰盛。所以求主掌管中国，中国历史上叫做神州，我们但愿这个不是偶然的，神州终必归神，成为你荣耀的国度，主权必定归主。主，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中国，我们不要西方的外衣，不要西方神学的外壳，我们要的是真正神的国度，基督化的中国，基督化的中国，有更多像基督带着爱心、使命、怜悯，活在中国，让中国的政府、中国所有没信仰的人在我们身上看见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愿意跟我们的天父立约，你带领我们进到每一个所到的地方，带给他们光，带给他们爱，带给他们平安，像基督耶稣当年所做的。愿你在我们身上发出光来，在我们还没有讲任何的话，你都让我们生命中的温柔、平安、内心的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让他们感受到。哈利路亚，赞美主。愿荣耀归给三位一体的真神，从今时到永远。但愿我们所到的地方，天使都能宣告，至高至去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我们赞美我们的天父，三位一体的真神，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立约，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今天是2022年11月25号，但愿你能从这个约定找到神给你的那份命定。阿们。哈利路亚，进入命定何等的宝贵，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他必定带领你进入他的丰盛。你相信神州归神，主权归主吗？相不相信？相信吗？我相信，不是人能做到。我相信现在经过这个后面的一个疫情的后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受苦了，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国家不能这样的，只有保护，没有自由。我们真的需要有基督的爱和怜悯，有基督给我们的博爱、自由、平等，才是真正我们有幸福的国度。为我们的国家祷告，真的，我们的国家需要基督，我们的国家需要真正有平安的平安夜，每一天晚上都有平安。我曾经在新疆，当年12年我去的时候，充满苦难的时候，我神给我一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新疆啊，愿你平安。但是我看到天空有一双翅膀打开，神好像用翅膀遮盖新疆，说新疆啊，愿你平安。然后 耶路撒冷的天空跟新疆的天空是同样天空，但是小敏姐迦南西旋的小敏姐也要去她听我宣告这句话，后来她写了一首诗歌，中国的天空跟耶路撒冷天空是同一样的天空，阿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现在的翅膀在你们头顶上，他从来没有离开中国，从来没有离开你们，他的翅膀仍然展开在中国的天空下。中国的天空跟耶路撒冷的天空是同样的天空，哈利路亚，阿门。祝福大家圣诞快乐，今天愿你们平安，也愿你们带给所有人平安。我们课堂到这里，我要停止录音。